梅连运说，那好。那时候啊，李茂林是我们临泉非常有名的企业家，主要是他有一个大煤矿，煤矿资源非常好。这时岳强发相中了他的煤矿，就劝李茂林把煤矿卖给他。你们说人家干得顺风顺水，凭啥把煤矿卖给你啊？再说岳强发给的价又低得离谱，所以李茂林一口回绝。这下可好，李家很快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。首先是李茂林的儿子被岳强发带到澳门赌场的大户室输了几个亿，为此黑道人物天天上门讨债，李家不得不变卖资产还钱。这时候李茂林公司的财务人员突然到公安局举报李茂林偷税漏税，就这样李茂林的公司被查封，人被带走。随后就有人找到李茂林家人，说岳强发和你们公安局关系很铁，只有他能救人。李茂林家人后来筹资交了税款，又送钱给岳强发，求他帮忙斡旋，果然好使，李茂林很快就放出来了。李冰良说，这李茂林是不是真有偷税漏税行为？要说偷税漏税，不是李茂林一家，所有煤老板都有，岳强发最严重。可是为什么不查他呀？对，还是说李茂林吧，他虽然出来了，可是这么一折腾，资金链断裂了，煤矿再也开不下去了，仨瓜俩枣的价钱归了岳强发，你们说这和抢劫有啥区别？李冰良克制着愤怒的情绪，梅老板的，你再说个别的。
别的？好啊。
梅连运显然也来了情绪。
再说大耿，那人相当不错，豪爽，讲究，煤矿开的也挺好。
他可是既没偷税又没漏税，前些年对炸药的管理有毛病，一是不及时不方便，二是挺贵的，所以是2008年有人给他介绍了黑炸药货源，大耿就进了点黑炸药，立刻被举报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，一下子就完了。大老耿全家被警方控制，法院又放出风声要重判他和他儿子。这时有人到看守所见了大耿，说岳强发可以帮他摆平此事，条件是他的煤矿要归岳强发所有。大老耿只能答应，之后全家马上被释放。再之后又跟随岳强发到澳门赌了一场，财产全部输光，这才算完事儿啊。李冰良听着这些话不由心潮起伏，尽管没核实过，可是从梅连运的口气上可以判断，他说的大多属实。怪不得他说自己的煤矿被岳强发抢去了，这和抢劫有什么区别？妈的。梅连运说，
对，李局长，你要不信可以去问他们本人，看我撒谎没有。这事儿凡是开煤矿的都知道，你们公安局也知道。
对，我再说一个，新城县绿化乡煤老板丁子才，他确实有毛病，本来开着洗煤厂，却借机在厂子里开黑矿，最后被公安部门查获，过程和大老耿一样，岳强发帮他摆平，条件也是到澳门一赌倾家荡产。还有何森林、赵小金。李冰良听着梅连运的讲述，心中的怒火实在难以压抑，可是他知道梅连运说的没错，即便这些都是真的，也不是能够轻而易举查清的。可是虽然不能全部查清，其中的明显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的还是可以介入的，所以他忍着愤怒问梅老板，岳强发带人去澳门办出境手续没有？
没有。去跟他去过澳门的人说他们是偷渡去的。
这么说岳强发涉嫌非法越境？
李局长啊，这算什么呀，在璧山所有法律对岳强发都是废止，不过如果他整别人，法律就好使了，而且特别好使。这不，我因为跟他对抗，公安局局长亲自找上门来了，他就是想借你们的手把我弄进去，免得我申诉。
李局长，你说这事儿你能管吗？ 你帮他整我怎么整都好使，你要反过来帮我对付他，那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
跟你说吧，不但整个碧山的公检法都被他控制着，就是省公安厅和高院高检也在岳强发的控制下。李局长你别生气，我劝你千万不要和岳强发对着干。别看你是公安局局长，你要跟他斗，我敢保证绝对没好下场。
李冰凉觉得胸膛要炸开了，他在心里试图说服自己，梅连运说的这些不是真的，要是这样碧山成什么了。可是李智和梅连运的口气又告诉他，一切都是真的。如果这样，这法律不是完全成了岳强发的私器，他想害谁法律就帮他害谁，那么他何以有这么大的神通？不用说，背后是花重金买通了司法人员。梅连运突然又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，
李局长，你说这社会是不是就这样没地方讲理了？
李冰凉一时无法回答。返回路上，李冰凉觉得空气格外不好，天虽然还是晴的，但是粉尘显得格外浓厚，使人更加难以看到天空的真实颜色。太阳虽然也放射着光，但是光线却难以突破粉尘的阻隔，看上去模模糊糊，无法透过遮掩而照到大地。当然，他的心情更恶劣，因为从梅连运的口中，他发现自己面对着的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罪犯，却对他无能为力。
不，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岳强发一个人，而是面对一个看不清的无底黑洞，不是黑洞，是黑色的深渊。
李冰凉心里很清楚，梅连运说的是实话，但是自己真的很难管得了。存在就是合理的，岳强发能干出这些事儿不受任何惩罚，肯定有充分的理由，他背后不知有多少掌握实权的人物在支撑他。自己虽然是碧山市公安局局长，可是既没那么大的权力，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与其斗争。怎么办？难道听了就听了，装没听见？对，别的可以不管，涉及碧山市公安局职权范围的也不管吗？他多次偷越过境也不管吗？和公安机关内鬼勾结迫害他人也不管吗？那么多人的财产被他夺去不管吗？可是你怎么去管呢？这时李冰凉清晰地意识到，在碧山，岳强发将是自己无法回避的对手，一个强大的敌手，是自己从警以来最强大的对手。相比而言，当年清水的纪宝子只是个残忍的杀人犯罢了，只不过侦破过程复杂一些，是牵扯到一些政界黑幕。可是那些黑幕一旦揭开，犯罪者立刻无所逃遁，受到惩罚。在白山参与侦破的杀害县委书记妻女的案件也同样如此，对手赵汉雄是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，可是败落后同样立刻完蛋。还有凤春的任大祥、袁万春之流，虽然阴险毒辣结成犯罪集团，可是仍然无法和岳强发相比。此时李冰凉心里第一次感到自己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是很多人，还是一种社会环境。面对这一切，他孤身一人又能怎么样呢？
李局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做好我们的工作就行了。
玉明的话打断了李冰凉的思索，像在安慰，也像是提示。李冰凉问玉明，梅连运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玉明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让督察室主任曾玉说。曾玉笑了笑说，
梅连玉说的只是一小部分，越强发的事儿妥了去了，比这严重的也不止一件两件。李斌良问：“你也知道？”越强发的事儿，碧山没几个不知道的，公安局内部有点资历的都知道。既然都知道，你们就这么任他为所欲为？曾玉苦笑道：“李局啊，我只是个督察室主任，别说我在碧山，谁敢跟他斗啊？没人能斗得过他，他上边有人。”玉明插进来说：“只能等他恶贯满盈了，不过他现在顺风顺水，离满盈早着呢。”李斌良说：“你们还知道什么？”玉明郁闷地说：“李局啊，你再问心情更沉重了，过三过五的再跟你说吧。”曾玉苦笑着说：“是啊，咱们现在对付的是胡金生闹房，还是琢磨琢磨怎么对付他吧。”李斌良问：“那么梅连运说胡金生闹房是越强发指使的，到底是不是？”曾玉说：“没人指使，胡金生能有那么高的觉悟，为了国有资源损失而举报？”玉明说：“再说他举报的那些东西根本就是捕风捉影，一件也站不住啊。”曾玉说：“据我所知啊，他过去也控告过梅连运，都是在越强发和梅连运斗争激烈的时候。”李斌良问：“你的意思是他现在控告梅连运也是同样的目的？”曾玉说：“最起码不能排除这个可能。”李斌良觉得曾玉的判断有几分道理，但是又觉得不是全部原因。回到市区，李斌良直接去了国土资源局，了解梅连运侵吞国有资源800多亿的问题。国土资源局局长一听就说这是胡说八道，还专门找来负责业务的人员给李斌良算了一笔账。在胡金生举报梅连运侵吞国有资源那个年代，整个碧山市的煤矿也不值800亿，明确指出胡金生是在诬陷。之后李斌良又去了安监部门，了解梅连运所开煤矿曾经发生过的矿难情况。安监部门说明确实发生过几起，都如实上报给他们，他们也查过了，不存在瞒报问题。但是又神秘地告诉李斌良，梅连运没有瞒报，市里往上报的时候打了折扣。掌握了这些情况，李斌良心里有了底儿，回到局里再和法制处进行了研究。法制处认为胡金生的行为涉嫌诬陷，如果受害人控告，完全可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，但是因为梅连运本人没有控告，所以不能据此对他进行处罚。不过他严重干扰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，可以据此给予行政处罚。李斌良心里有了主意，打电话给赵冲，要他通知并专门派人送胡金生和另外两个代表来见自己，特别指示一定确保他们来市局。次日上班不久，赵冲打电话说人带来了。李斌良做了部署安排后，让赵冲和玉明把胡金生带进自己办公室。胡金生的表情不像上两次，略微有点不安。他坐到李斌良对面后，眼睛不断地闪着，他有点忐忑地问道：“李局长，怎么只让我一个人进来？那两个也是代表，他们掌握的情况比我多，我知道的很多事都是他们告诉我的。”李斌良说：“他们有他们的事儿，我先跟你谈。”胡金生说：“这谈吧。”胡金生观察着李斌良的脸色，仍然显得不安。李斌良沉默片刻，开口说已经对他举报的梅连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，问他是不是还坚持举报的问题是真实的。胡金生结结巴巴地说：“
当然坚持。”
那好，我就把调查的情况一笔一笔说给你听。李斌良看着眼前的记事本，首先向胡金生说了自己的调查经过，还说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有事实做基础，在国土资源部门煤炭部门进行了核实，可以负完全责任。 然后指出，他控告梅连运侵吞国有资源的数字根本不可能。用国土资源部门业务人员的话说，当年全市所有的煤炭贮存量也远远达不到800亿元，和他的举报相差108000里。问他怎么解释？
我没细算，对，当时没800亿，现在总有了吧？我是按现在的价计算的。
李斌良指出，他已经举报同一个问题多年，在举报材料中是按当年的价值计算的，可是胡金生却听而未闻，坚持说他是按今天价格计算的。就按今天计算吧，李斌良告诉胡金生，有关部门经过计算，即使按今天的价值计算，煤联运的煤矿价值也远远不值800亿元。
这，我只是举报，钱数是估摸的，没有800亿，也有80亿，80亿没有，8个亿总差不多吧。
李斌良说，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证实，煤联运现在的煤矿贮藏量不足6个亿。
这6个亿也不少啊，6个亿还不够处理的吗？
玉明忍不住了。胡金生，你听清楚，煤联运的煤矿贮藏量不足6个亿，可是你举报他侵吞国有资源800个亿，这你怎么解释？
这我说了，6个亿也不少啊。
胡金生，
李斌良猛地拍了桌子，煤联运的矿产总资源还不到6亿，那么你说的他侵吞的800多亿去哪儿了？
这
赵冲大声说，
胡金生，没听到李局长问话吗？说呀，你说的侵吞800多亿在哪儿啊？
这我是听别人说的呀。
李斌良冷冷地问，那你能告诉我听谁说的吗？
这我是在路上听说的，不记得谁说的了。
李斌良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，你道听途说就到公安局大闹，信口开河，影响正常工作，要负什么责任知道吗？胡金生强装镇定地说，
李局长，你这是啥态度？我举报犯罪是好事啊，我还举报了别的呢，你别盯住这一件事啊。煤联运的煤矿出过事故，死过人可是真的。
李斌良问，我正要问你呢，我们已经做过彻底调查，煤联运自开煤矿以来一共发生过9次矿难，死7人，伤12人，而且都是多年前的事儿。你又怎么解释？我再问你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为什么不举报，偏偏这个时候举报？
胡金生说，梅林运打我，我才告他的，他打我是真的吗？你们得处理他吧。
李斌良说，胡金生，你知道不知道梅林运公司安装了监控录像？胡金生一下愣住了，怎么不知道？你要惹事得先进行侦查呀，我亲眼审查了录像，那天完全是你们挑起事端到人家公司闹事，而且是先动手打的煤联运。对，你先把茶杯向人家脑袋砸去的，多亏煤联运躲得快没砸上，否则肯定头破血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保安才将你们向外拉，你们不走还动手打保安，保安被迫还击，双方发生互殴，保安人多，最后把你们驱出了公司。视频我已经拷过来了，就在电脑上，你看看吧。李斌良打开电脑寻找视频，胡金生急忙地说，
行了行了，我不看我不看。
胡金生的头上冒汗了，躲避着李斌良的目光，眼睛急促地闪着。李斌良说，胡金生，梅连运跟我们说了，你跟他并没有多大的过节，你这么干肯定不是自己本意，说说吧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
这没人指使，真没有。
胡金生，你可要争取主动，知道那两个代表在干什么？跟你一样在接受审查，你不说实话，他们先说可就晚了。李冰莲话音未落，响起敲门声，韩星辰走进来，手上拿着一个 U 盘，走到李冰莲跟前，对他耳语了几句，把 U 盘交给他。